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12年2月的一天，恭亲王府的深宅大院里来了一群不寻常的客人。为首的是个子不高的日本人，府中的总管接待了他们。
山中先生，请用茶。
刘总管，不必客气，我们还是直接去看藏品吧。
好吧，您跟我来。这边是书房，除了藏书，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那边的两层楼又分如意库、书画库、青铜器库。
哦，了不起啊！我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山中先生，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您看您打算出多少钱啊？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刘总管怎么干起了监守自盗的买卖呢？恭王府中究竟藏有多少藏品，价值几何？日本的山中商会又和恭王府干了一件怎样的大买卖？辛亥革命后，恭王府的哪位王爷图谋要东山再起？如今恭王府管理中心为搜寻流失的旧藏展开了怎样的行动？1039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那些流失的恭王府文物。突然造访恭王府的这个小个子日本人叫山中定次郎，他这次来恭王府就是奔着来购买恭王府的旧藏文物的。那么他是怎么把手伸到恭王府里来的呢？说起这个山中定次郎，他出身一个文物商家庭，小时候读书不多，很小就随父亲出入古董商铺。13岁的时候，到大阪的一个叫山中吉兵卫的文物商人家学徒，后来又当了人家女婿，随后掌管了山中家族的产业。29岁的时候，定次郎以日本为大本营，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店，成立了山中商会。此后的10年间，山中商会的业务迅速遍布全国，而中国可是文物大国，山中当然不会放过在这里淘宝的一切机会。1917年，山中定次郎买下了北京肃王府在东单的一所300平方米的四合院，成立了北京分店。起初只有10几个人，后来雇员增加到40多人。中国分店的店长高田是出名的交际能手，琉璃厂的各家古玩店和豪门大户都是他的收购对象。山中商会不仅人脉广，还敢出高价买稀有文物，在利字当头的商界渐渐打出了名堂。1912年初，山中定次郎得到恭王府要出售家传旧藏文物艺术品的消息，急忙赶到北京，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恭王府。山中定次郎在1912年初冬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经历。
恭亲王在北京的府邸规模宏大，直到1912年，当时艺术收藏品的购买者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才获准进入。院落的后部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是一栋巨大的2层建筑，这座建筑可以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其中又分为如意库、书画库、青铜器库，大概有几10间。每间屋子里的物品上都落满了厚厚一层灰， 在库里，你能看到无数的翡翠珠宝首饰，多的就像是米店里的大米。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山中定次郎这次收购恭王府的旧藏文物确实是赚翻了。山中商会有计划地把这些宝贝分成四个部分，分别在中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地进行销售。日本上层人士对汉文化十分推崇，所以日本古董商们就投其所好，重要的文物一般先会提供给日本的博物馆、重要收藏机构和个人，剩下的文物再在中国销售，再剩下的才考虑销往海外。资料显示，在1913年，英国伦敦举行了一场重要的文物拍卖，那就是中国恭亲王宝物拍卖。这场拍卖共推出拍品200多件，以玉器为主，还有少量的瓷器，总成交额达6000多英镑。这场拍卖的主办者便是佳士得拍卖公司和日本的山中商会。同年在美国纽约，山中商会和美国艺术协会又组织了一次中国皇家恭亲王宝物拍卖会，许多收藏家都闻风而动。这次拍卖共有拍品500多件套，经过3天异常激烈的竞拍，最终全部拍品被一抢而空，总成交额达到28万美元。这次拍卖也是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种类最全、档次最高、拍卖所得收益最多的一次营销活动。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买的有卖的，这买卖才能做成。那么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变卖恭王府的宝贝呢？中国有句老话，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大清朝从顺治帝开始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直到道光朝，其中有100多年的太平盛世，尤其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可谓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文玩古董的收藏到这个时候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到了晚清，虽然国势渐衰，但玩古之风依旧不减。恭王府的几代主人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宝更是数不胜数，府内藏品中又以书画最为珍贵，许多藏品在中国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平复帖，这是1700多年前东吴名将陆逊之孙、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法帖，这件宝贝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传世墨迹，比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还要早100年。清乾隆时期，平复帖入藏大内皇宫，开始存放在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太后去世时赐给皇十一子永兴，入藏成亲王府。光绪6年，成亲王的曾孙载质去世，一心借办理皇室事务的便利，以载质之子太年幼，不能妥善保管重宝为由，把这件他垂涎已久的重宝据为己有。一心在得到平复帖后一直爱不释手，到了他的孙子小恭王溥伟时期，索性将存放书画藏品的屋子改名西晋斋，而西晋斋的另2间厢房改名尔尔斋和博古斋，意思是这2间房虽然文物多，但与这副法帖相比不过尔尔。幸好这件传世国宝最后被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买下，捐赠给了国家，避免流落海外的命运。但恭王府内其他的大量宝贝就没这么好命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小恭亲王溥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国民政府成立。1912年，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清帝退位了， 大部分皇室成员心灰意冷，过起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民国时期，一批八旗后裔就成了提笼架鸟、嫖赌成性的纨绔子弟。贵族的爵位没了，可生活标准不能降。以前的银子是皇上赏的，现在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卖了呗。昔日的皇亲国戚卖祖传的文物，甚至卖宅院，成为了那个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一小撮皇族的遗老遗少，不甘心好日子就这么完了，还想着东山再起，于是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宗社党。党派中一部分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复辟，另一部分人坚持用武装推翻袁世凯。而武力派的代表人物正是蒲伟。蒲伟想组织一支满蒙勤王军，用武力来与民国抗衡，同时联系各方力量，等待时机重掌江山。养军队就得用钱，钱打哪儿来？蒲伟就想到了恭王府里的收藏。他的想法也很直接，国都亡了，那些玩意儿留着有啥用啊？于是他加紧了变卖古董珍玩的计划。后来袁世凯得知蒲伟要造反，马上派兵包围了恭王府。不过袁世凯军队中有蒲伟过去的好朋友，偷偷把消息透露了出去。蒲伟接到密报，和母亲逃到了山东青岛的德国租界避难。出逃在外的蒲伟依旧与留守恭王府的大管家保持着联系，继续变卖文物筹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才捡了个大便宜。不过由于缺乏记录，我们无法知道这次收购究竟有多少件文物艺术品从恭王府流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大买卖做下来，让山中商会赚了个盆满钵满。这笔交易也成为了山中定次郎在中国收购文物最为得意的一笔业务。那么今天这些散失的恭王府旧藏到底在哪里呢？为征集和寻找恭王府的流失文物，有关方面又付出了怎样不懈的努力呢？近年来，国家财政拨付了4亿元，对恭王府府邸进行了大修，其中有2亿元专门用于文物的回收。大修完了，接下来就尴尬了，房屋修好了，大殿里边却是空的，原来流传下来的老文物一件都没有。目前恭王府管理中心的人员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恭王府史料和流失文物，每年自筹1000万元资金回收文物。2003年，有一位记者向恭王府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日本有一本名为《清朝秘宝流失》的历史专著，作者是研究中国清末民国期间文物流出历史的专家，叫富田生，是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的教授。这本书专门介绍了清末时期日本营销古董艺术品的商社在北平收购大量古董文物的事儿。里边还重点谈到了日本山中商会成功收购恭亲王府大量文物艺术品的事儿。循着这一线索，2004年10月，恭王府管理中心组织了出国考察团，展开了一次赴日专题考察。考察团的目的地之一便是日本大阪的山中商会，并在那儿找到了山中定次郎的第四代后人山中让先生。山中让说，山中商会在20世纪20到30年代达到巅峰时期，但是随着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英法中等战胜国将所在国的山中商会全部资产作为抵产罚没。那次重创使山中家族转向没落，而原来保留在山中商会的少部分恭王府的旧藏文物也在美国没收后不知去向。山中让先生还说，对先辈掠夺性的将中国文物，尤其是把恭王府的文物运往别国，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流失而深感歉意， 还表示愿意为恭王府的历史研究出力。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察团在山中让先生的库房里找到了当年纽约举行大型拍卖会时人手一本的拍卖会图录。图录在近百年后重现了恭王府旧藏文物的样貌。此后他们还找到了英国拍卖会图录，图录上记录了所有拍卖的恭王府文物的图片和英文简介。通过这两本图录和部分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小恭亲王溥伟于1912年售出的恭王府旧藏文物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木器、兵器、珠宝、杂项共七大类。据专家考证，1912年小恭王溥伟卖给日本山中商会的文物中还有一小部分书画，但属于家藏书画作品中品质较为一般的作品。后来奕欣的另一个孙子溥儒也变卖了大量恭王府旧藏的书画作品。要说恭王府旧藏文物中最有价值的其实是这些书画，那么这些传世国宝现在到底在哪儿呢？迄今为止这依然是一个谜。如今恭王府管理中心正在为寻找恭王府旧藏的下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查找文物信息是目前他们遇到的最困难的事儿。恭王府文物众多，对文物的等级怎么划分，品种和数量都是多少，恭王府究竟有过多少文物，目前仍然无法统计。中心人员只有先收集到这些基础信息，才能为海外征集打下基础。他们已经开始面向社会征集王府文物，并公布了捐赠奖励办法。截至目前，管理中心共收到信息上万条，但查实的还不到十条。摸清下落的几件文物都已经被各大博物馆收藏，无法回收，而绝大多数仍在私人藏家手中。好消息是，前些年北京海关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罚没的上万件文物艺术品正式移交国家文物局，并由国家文物局划拨恭王府博物馆。这批文物数量庞大，品类丰富，很大一部分是国家二级文物，甚至是国家一级文物，如典型清代贵族女眷所用的海南花梨梳妆匣等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丰富了恭王府博物馆的馆藏。恭王府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由于它见证了清朝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于是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之说。正如研究恭王府文物流失的专家所言，已知的恭王府流失文物只是冰山一角，让恭王府旧藏完璧归赵势必是一个浩大而长期的工程。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图特哈蒙、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得听众福利，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